香港亲北京的政改方案遭立法会否决，中国表示北京不乐见这种局面。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就中国经济和军事崛起举行听证。美国国会继续辩论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中国成为焦点。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6月18号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香港政府亲北京的政改方案在立法会历经9个小时的辩论之后被否决，我们有来自香港的连线报道。中国政府发言人表示北京不乐见香港呢出现这种情况，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将为您介绍详情。中国颁布法令确保民用和商用船只在战时可转为军用，另外日本与菲律宾即将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剑指何方引人关注，我们分别有来自上海和东京的连线报道。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香港立法会今天下午对港府提出的2017年行政长官政改方案进行了审议，在经过9个小时的辩论发言之后，这一北京中央政府力挺的普选方案以28票反对8票赞成被否决。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北京支持的2017年香港选举方案被否决的消息传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失望。
坚定不移地推进香港民主发展，落实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是中国中央政府的一贯立场，也是香港同胞的共同期盼。中国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2017年香港特区没有行政长官普选，这一结果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香港方面，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为香港政府没有能够推动北京所坚持的香港普选方案进行了自我辩护。
It is clear and beyond doubt to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对港人来说也很明显毫无意义的是，香港特首已经竭尽全力，2/3绝对多数是一个高门槛，这是我们最大限度的抵近2/3多数。我认为那些对政府提案投反对票的立法会成员应当承担剥夺500万选民民主权利的责任。
5 million eligible voters of their democratic rights。
香港民主派人士认为，选民只能选举北京所认可的香港特首候选人，只能是一种假民主的闹剧。星期四的投票结果是28票反对8票赞成，大部分亲政府的立法会成员没有参加投票。香港亲民主的立法会议员刘慧卿表示，这种现象令人悲哀。
They are supposed to be assisting.
那些人理应帮助特别行政区政府管理香港，但是假如你看看他们的面部表情，就不能不感到香港很可怜。我们怎么是给这样的人掌握着？
香港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教授卢兆兴认为，香港政府遭遇这次失败，只能另谋出路。
立法会投票最直接的影响是，香港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再将精力转用于民生问题，尤其是社会福利和住房政策问题。这些问题也确实是需要香港政府在未来几年里做出更多努力。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香港立法会从6月17号下午开始对港府提出的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方案进行审议，在经过支持和反对的议员9个小时的激烈辩论发言之后呢，星期四中午过后进行了表决，以28票反对8票赞成这项方案呢被否决。港府及建制派与泛民主派就2017年特首普选方案展开了长达2年多的博弈，暂时呢告一段落。好，我们现在就连线人在立法会附近的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请他来向他了解这个相关情况。海燕，海燕你好。
你往上拿一下我看。
海燕你好。 海燕。好的，看来呢，我们跟香港的这个连线呢。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美国国会围绕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的协议 TPP 的辩论呢，还在继续。对于 TPP 至关重要的贸易授权法案 TPA 在众议院上个星期被挫败之后，众议院经过各方磋商，准备在星期四对法案进行一些程序性调整之后呢，再次在全体院会上投票。那么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 TPP 的阵营都常常提到中国。 VOA 卫视记者杨晨呢采访了两位智库专家，分析了为什么中国会成为争论的焦点。
奥巴马政府和国会支持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的议员们认为，这项协议关系到谁来制定21世纪的贸易规则。共和党众议员多德在众议院的辩论中说，
今天我们处于为21世纪全球经济制定规则的阶段，问题是美国是否参与制定这些规则，参与这个过程，因为如果我们不制定，中国和其他国家就会制定。
反对协议的人也常常引用中国，特别是货币操纵问题，作为他们反对跨太平洋协议的理由。民主党众议员比尔·帕斯克雷说，
自1994年就开始操纵货币，货币操纵就相当于以前的贸易补贴和关税补贴，而我们的政府从来没有在贸易协议中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美国正在和11个亚太国家谈判跨太平洋协议，中国不是谈判国家，却似乎比其他11个国家更经常被人提到。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专家盖瑞·哈夫鲍尔说，这显示了中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重要性。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sia is part of it. Well, when Americans think of Asia,
跨太平洋协议中一些国家在亚洲，美国人谈到亚洲首先想到的国家就是中国。我猜想，如果你做一个民调，3/4的美国人会说是一个和中国的协议。
美中两国互为重要贸易伙伴，中国每年向美国出口大约3000亿美元的货物，美国向中国的出口额大约为1000亿美元，造成美国对中国每年2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反对人士认为，跨太平洋协议将加剧美国的贸易赤字，导致就业流失。上星期对跨太平洋协议谈判至关重要的贸易授权法案在众议院受挫。这个星期奥巴马政府官员继续到国会山游说，强调协议的地缘政治意义。在参议院的一次听证上，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与劳工的助理国务卿玛丽诺斯基说，
它将有助于我们继续发挥领导作用，为这一地区确立体制和行为规范。
但是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斯科特认为，奥巴马政府夸大了协议的地缘政治意义。
The administration's going back to Richard Nixon.
他们试图回到尼克松时代，以外交政策为借口来进行贸易谈判。
斯科特也不赞同政府所说的，如果没有跨太平洋协议，中国就要来制定贸易规则。
有没有 TPP， 中国都会制定自己的规则，和其他国家谈判贸易协议。不过，这个说法有一定的政治吸引力，一些人相信有助于他们争取政治支持。
很多反对跨太平洋协议的国会议员也认为这不是一个地缘政治议题。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一位中国当代劳工运动领袖17号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时说，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回应人们诉求的声音。他还说，美国不应该将中国视为假想敌啊。下面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6月17号就中国经济和军事崛起的战略意义召开听证，从政治、经济、安全和法治等各方面全方位讨论中国以及美中关系的未来。曾经在1989年八九学运中参与创建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六四后流亡海外的中国当代劳工运动领袖韩东方出席了听证。他说，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回应民众的呼声。
比较让我觉得有希望的是，中国政府在很多事情上，不只是劳工的事情上，已经开始不得不在回应中国老百姓的这种诉求和声音，这种利益的这种损失和这种诉求。所以说，从这个点上来说呢，我是非常有希望的。这不是说一个判断习近平是好人坏人，习近平是开明还是专制的这个问题，而是作为我自己看到的，我自己经历到的，中国政府在中国老百姓越来越上升的这种声音面前呢，在开始回应。
对此，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持不同的看法。孔杰荣说，中国的发展来到一个高峰，其所带来的问题和民间的不满也接近一个临界点，而中国政府的反应是更加严厉的压制人民。
There is enormous change in China.
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许多变化对人民都是有利的，但眼前的效果却是负面的，因为民间有许多不满在酝酿，这使领导层感到不安。因此，这段时期他们在加强管制，而不是放松管制。
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邵建龙在听证会上也表示，中国的经济发展现在已达到巅峰，但尽管如此，在政治上的压制并没有出现松绑的迹象。越加富有的中国没有为中国带来民主化，在香港争取真普选的同时，香港的民主自由也逐渐在倒退。
But we've seen how the One China policy really works with Hong Kong.
我们看到一个中国的政策在香港如何落实。曾经他们说过要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但那是个笑话，一个真正的笑话，因为香港人甚至无法民选他们的特首，而必须接受北京安排的人选。人民可以选择，但只能从北京提供的人选里挑选，没有普选，在香港没有。
这场听证会召开的同时，美国国会正就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进行热烈的讨论。中国在南中国海等区域问题上采取积极强硬的填海造礁运动，使得美国不得忽视中国在该地区所展现出的姿态。不过，韩东方认为，美国不需要将中国视为假想敌。
我觉得中国的崛起也好，中国在南海的这些动作也好，这不只是共产党政府还会做的。我相信，就算是20年以后，中国有了民主政府，这些动作也都会做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层面的话题。那么，我更关注的是什么？这个做这些事是为了什么？如果做这些事是为了这个善意的一些东西，或者是他最后做完这些事以后，比如说填海、筑岛这些事情，如果能让中国是可以做一个成为一个更负责任的国家， 那么在区域内这个扮演更积极的这个和平的这种角色，那这并不是一个大问题。
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李一华、常晓，华盛顿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香港立法会呢，从6月17号下午开始对港府提出的2017年的行政长官选举方案进行了审议。在经过支持和反对的议员9个小时的辩论之后，星期四中午过后进行了表决，以28票反对、8票赞成被否决。港府及建制派与泛民主派呢，就2017年特首普选方案展开长达两年多的博弈，暂时告一段落。好，我们现在就连线人在香港立法会附近的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海燕你好。
许波你好。
我们刚刚得到的消息呢，就是香港立法会否决了这个政改方案，这个对外界呢没有什么悬念。但是令人出人意料的就是呢，就是表决进行的好像似乎快了一些，到中午就结束了，这和人们原来的想法不大相同。给我们介绍一下详情，海燕。
对，这几天呢，这个政府还有泛建制派的这个议员呢，估计他们希望把这个投票表决的时间呢，控制在今天星期四下午的5点左右或者以前。但是呢，因为这个建制派他们的发言不是很积极，所以呢，迫使这个泛民的议员呢，一个一个接着把这个自己的发言，每个人的15分钟呢，所以多数的泛民主派的议员呢，都已经把这个发言时间给用掉，所以呢，根据他们的这个操作呢，正好是在今天的这个中午过后就可以呢，就泛民建制派的议员呢，就不再进行发言了，这样呢，由这个政改三人组的3位官员呢做总结发言以后呢，就开始进入这个表决的程序。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审议过程呢和表决的时间呢令人有些诧异，这个表决结果呢也有点出人意料，28票反对只有8票赞成，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只有这个8票赞成呢？
对，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建制派议员呢进行道歉解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基本上呢是建制派议员的一个操作失误，就是在12点过后开始投票的时候，大概12点20几分的时候，有消息说呢，这个建制派的另外一个议员经民联的呢刘黄发呢，他因为身体有病呢，正在往立法会赶，希望能够投票，所以呢，所有的这个泛民议员呢，多数呢就起身离开这个议事大厅，他们希望呢能够让这个大家通过离开呢，让这个法定的投票人数呢低于35，但是由于他们的沟通失误，现场呢仍有8位这个民主就建制派的议员呢，他们不知道情况就留了下来，结果呢使当时投票的这个法定人数呢能超过35，可以进行正式的这个投票。所以这个立法会主席曾玉成呢就是让这议员继续投票，结果呢就是28票反对，其中包括27票所有的每一位泛民的议员，还有一位建制派的医学界的梁家六议员。另外呢，这个在场的建制派的议员呢投了8个赞成票。
好的，那么现在海燕，我们知道你人在香港立法会的外面，那么现在给我们介绍一下立法会外面双方阵营集会的这个情况。
对，现在很难想象，在6、7个小时以前呢，这里还是一个情绪高昂、这个声音震天响的一个示威的战场。双方不同支持和反对政改的这个阵营，都有数以百计的人呢在这里头这个宣讲喊口号进行鼓噪。但是现在呢因为在2点的时候呢反对政改的这个泛民主团体呢，他们把这个结束他们的这个集会。更早之前呢，1点多钟呢过后呢，这个亲政府的支持政改呢，他们也结束了这个这2天的集会。所以呢，现在现场现在除了有大概10来位这个泛民团体的支持者在这里聊天啊，所以现在非常的安静。所以这也代表着就是说， 经过两年多来双方进行博弈的这么一场博弈吧，暂时告一段落。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的连线报道。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北京。香港特区2017年特首产生办法决议案，也就是备受瞩目的香港政改方案呢，被否决了。北京方面目前正在紧急磋商对策。中国官媒并称，中国政府绝不会放任香港政改五部曲就此戛然而止。那么有关详情，下面我们就来连线美国之音 VOA 卫视驻北京记者东方。东方，今天香港政改方案呢遭到否决，那么北京官方和民间都有什么舆论，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徐波，在香港政改方案遭到否决以后，中国政府迅速做出了反应。最严厉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发言人发表了一篇措辞严厉的谈话，他说香港特区立法会的少数议员顽固坚持与中央对抗的立场，诋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规定啊，有关决定。实际上呢，不是少数议员，我们知道支持他们的、支持大陆的只有8票，他们明显才是少数，而反对呢是多数票。那么这位人大常委会发言人还强调，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的决定具有不可动摇的法律效力，虽然被香港立法会拒绝，但是呢，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所规定的这个香港普选制度这个方向和各项法律原则仍然要继续的贯彻执行。香港未来进行行政长官普选必须以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作为宪政依据，其法律效益不容置疑，就是说你不管你们香港怎么办，还是要按照中央的办法走。那么中央政府驻港办的一位负责人呢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采访，新华社说呢，这位负责人表示对普选法案未获通过北京啊感到非常的失望。那么说投票反对这个法案的立法议员具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那么在今天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呢，香港政改这四个字成为中国社交媒体的热门话题。有的网民说这个词能上热搜已经是进步了，比如以前的战中啊、雨伞革命啊、雨伞运动啊、港独啊都是敏感词，是查不到的。有的朋友呢，在有的中文的网友呢，在这个推特上说要记住这个历史性的日子。有的网友甚至说香港的喜讯像是漫长黑夜中走了很久，看到了远方的灯光，想到了无数身陷灵屋的义士，140多位自焚的藏人，被残杀饿死自杀的上亿民众，这片土地具有太多的死亡和摧残，那么香港像一束灯光，请支持香港。今天晚上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用了几乎1/3的时间报道习近平视察贵州的情况，没有播放香港政改方案遭到否决这条重大新闻，明显是不想让中国民众知道这条负面的对他们不利的消息。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在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扬眉吐气。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支票外交扩展到欧盟基础建设基金，企图呢以经济扩大全球的影响力。另外，在中国遭判刑入狱的英国葛兰素史克药厂侦探韩飞荣夫妇返抵英国，据报道他们二人表示在中国拘押期间呢遭到了逼供信。那么英国舆论如何看待这一案件，我们现场连线 VOA 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静玲，
徐波。
好的，中国的经济外交政策呢，现在看起来有扩大的迹象，并将进一步延伸到英国，这个延伸到欧盟新成立的一个基础建设基金，准备呢注入大笔的基金，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静玲。
好的哈，中国在这个月底啊，在布鲁塞尔召开的这个峰会上面呢，预计呢将向这个欧洲的这个新成立的一个基础建设基金啊，就是我们称为这个欧洲策略基金啊，他们准备宣布，就是说要投资这个数十亿的美元。那么一般认为呢，这是中国企图以这个经济外交扩大全球影响力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哈。因为呢，这个欧盟策略基金是欧盟的执委会主席荣格在这个2014年推出的计划。那么它的整个规模是超过了3000亿欧元，主要的这个目的呢是在于振兴欧洲的经济。那么资助的项目呢，因为是以这个欧洲各国的基础建设为主，那么它涵盖了像是机场、还有铁路、公路以及这个电信科技啊。严格来说，许波，这是一个欧洲的机构，它的投资和出资的国家呢，也是以欧洲各国为主。那么中国的大规模投资呢，一定会引来各界对基金未来管理的质疑啊。目前我们还不清楚中国是不是会争取加入这个基金会的管理席次，但是我们可以预估的是，中国至少会以此为前提，要求这个欧洲支持中国倡导的这个一带一路的这样的一个提议。至于欧盟各界对邀请中国加入这个策略基金的反应呢，支持者是认为说中国的投资是可以调动市场的流动性。那么反对者呢就认为呢，在这个今年四月，这个我们看到欧洲的主要工业国家都已经加入了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之后呢，现在欧洲呢却让这个中国加入这个欧盟的基础基金的组织啊，恐怕将导致这个欧盟和美国间新一波的摩擦。徐波。
好的，那么另一个问题呢，就是在英国和中国都引起广泛关注的这个英国药厂葛兰素史克的这个案件，被控非法获取公民信息，在中国被判刑入狱的这个英国药厂葛兰素史克的这个侦探呢，私人侦探叫韩飞荣夫妇，他们已经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那么现在呢，他们回到了英国。据报道，在他们回到英国之后呢，他们向媒体透露呢，在中国被拘押期间，他们遭到了逼供信。那么静玲，他们究竟是怎样说这个问题？那么英国舆论对这件事有什么反应？
是的，韩飞龙和他的这个美籍华裔妻子如英已经在昨天被逐出中国，而且就是直接从上海搭机返回了英国。那么徐波，英国的舆论到目前为止对这个事情是有报道，但是呢评论呢却并不是那么多哈。不过呢，韩飞龙他在抵达伦敦之后呢，告诉英国媒体，那么他在中国被判刑和坐牢的过程是一项足以让他完全崩溃的一个经验呢。他说，中国当局呢是要他签署这个悔恨声明，承认犯罪。那么他和这个妻子呢都拒绝这个签署啊。那么中国当局于是呢就中断了他在这个服刑期间的这个医疗他说他有这个射护腺的问题，以及使他的这个病情恶化，两年下来呢发展成为肿瘤。那么他的妻子在狱中呢的医疗有肾脏的问题也受到了阻碍。那么韩飞荣的妻子并没有发言，但是显得非常的疲惫和激动哈。那么面对这个有关葛兰素史克药厂以及呢他们受雇于在这个侦查这个政府案当中却反而最后是被指控而且遭到中国这个判刑一件事情韩飞荣表示他不愿意多谈这件事情，他说他需要一段时间来了解背后真正的原因
的
来龙去脉。
好，许珀，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连线报道，我们马上回来。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日本和菲律宾呢，预定本月21号起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附近举行联合军演。那么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呢，日菲首脑会谈决定扩大联合军演等军事领域合作。联合军演呢，一般被看为是具有制衡中国的意图。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小玉。
啊，许波你好。
好的，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菲律宾和日本这次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呢举行联合军演，它的目的是什么？很多外界报道呢都认为剑指中国，是不是这样？
啊，是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军演的具体情况。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在这个星期二发出消息说呢，要从本月的21号到27号与菲律宾的海军在菲律宾的巴拉望岛这个南海海域呢进行联合军演。消息说呢，这是一次以救灾和搜救训练为主要目的的军事演习。刚才你也提到，本月初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在访问日本期间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达成了共识，两国要进一步加强在安保领域的合作，这也包括了充实军事演习。那么应该说，这次的军事演习呢，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实现的两国首次的军事演习。日本有媒体分析说呢，军演海域靠近中国宣称主权的永暑礁这一敏感海域，应该说，看来呢，日本是要通过加强与菲律宾的军事方面的合作呢，来制衡中国。另外，昨天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呢，就在记者招待会上就中国即将要完成南海的填海工程表示呢，不能允许这一填海工程形成既定事实。他还说呢，今后日本要继续敦促中国停止改变现状的一系列的单方行动。徐波。
好的，我们知道另一方面呢，日本国内现在反战的情绪、要求和平的呼声呢也在日益高涨。日本国内呢，据报道出现了反对修改安保法律的这样的呼声呢越来越强烈。那么专家已经有300多人联名表示反对。那么日本民众连日来呢也在国会大厦附近呢举行抗议示威。小玉，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是的，实际上日本现在在这个政治上一个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在国会讨论的这个安保相关法案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呢，朝野双方呢尖锐对立，而最近呢，日本的这个法律学者还有民众呢也加入到这个讨论之中来了，在日本国内形成了一种呢反对安保相关法律的这样一个大合唱。应该说呢，领唱的是日本的法律学者们。在不久前在国会举行的听证会上，三位学者，其中包括自民党邀请的法律学者在内呢，他们都一致表示呢，政府提交的这个安保法案呢，实际上是违反目前的日本和平宪法精神的。另外呢，紧接着还有一个叫做反对安保法案学者之会的组织呢，发出了这个倡议书，又得到了3000多名法律学者的支持签名。那么在这个同时呢，日本的民众现在连日在日本国会大厦前呢举行抗议行动。这个本周二呢，记者到了国会大厦前呢，采访了现场的情况。在这里看到许多民众呢，手举着这个抗议横幅，其中还有一些呢，佛教僧侣，他们手举着横幅呢，反对这个安保法案，同时呢，还口念着这个佛经。另外还有一些民众呢，手举着自己写的一些抗议的这个抗议牌，来表示呢，他们认为如果要是通过了这一系列的法案，日本呢将从战后的和平国家走向战争的国家。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这个相关的法案呢，原定呢要在这个本届国会内，也就是本月的24号之前通过。现在看来形势很微妙了。那么日本执政党打算延期国会日程呢，来继续进行审议。但是在野方面呢，表示反对。从现在的形势来看呢，这一系列的法案是否能在本届国会通过呢？前景还不容乐观。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表示，对中国将继续使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已建成的岛屿军事化的声明表示担忧。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询问后，在一封邮件中说，中方的声明表示计划进行用于军事防卫等目的的进一步设施的建设呢，美方对此感到担忧。中国所阐述的计划对缓和紧张局势、推行以外交与和平的手段来解决问题没有帮助，也不会加强引起争议的中国海上的主权要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对这一问题发表了评论，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注意到了中方有关停止填海造地的声明，我们也注意到中方计划继续对已经建成的岛屿进行军事化。我们在私下和公开场合都已经很清楚地表明，这样做只会加剧紧张局势，是不可取的。美方继续呼吁停止在这一地区进行填海造的活动和岛屿的军事化活动。我知道这个问题会成为下周美中战略与安全对话的议题，克里国务卿会继续强调我们一直以来所表示的担忧。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政府星期四呢颁布法令，要求一旦发生海上冲突，民用船只和商船应确保被改装成军用，以提高军事投射和部署的能力。日前中方宣布停止在南中国海的填沙造岛的活动呢，曾被外界认为北京有缓解紧张局势之意，但中国最新的这一举措呢，却进一步增添了这个紧张气氛。好，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上海政法学院国防政策和海权研究方面的教授倪乐雄先生，来分析一下中国军事和国防的最新动向。倪先生。
你好，
倪先生。那么我们今天得到的消息呢，是中国要求确保民用船只和商船在军事冲突期间呢，可被转为军用。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北京向外传递着一个信息，那就是中国要准备为海权进行一场战争了呢？倪先生。
这个是外界和紧张过敏，因为南中海现在的这种局势和中国周边海上的局势，包括中国的一些军事现代化走上一种正常的途径，造成的这样一个外界的对中国的一种过分敏感的这样一种反应吧。因为这个民用的船只包括游轮啊，包括什么客轮啊，运输船只进行这个军事演习，这个是在许多国家都通常要进行的一些演习科目。那比如说这个英国在跟阿根廷发生了马尔维纳斯战争的时候，是吧？那个英国的几艘游轮啊、商船就临时被调动的，这个是经过一番这个训练的。那么每个国家都要有一种在暂时这个民用的一些设施啊转为军用的这样一种做法，对吧？这么而且在和平时期也经常进行一种演习， 所以中国这种演习呢，过去不多，是吧？现在有了，这说明就是一个训练程度在提高。每个国家都这样训练的呀，是吧？所以，那么当然，在一个特殊的这个南海的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做这个东西啊、做这种科目的演习，可能就被碰巧了。我认为是外界的一种过分的这样一个反应吧，是吧？不管外界怎么过分，是吧？这个民用的设施怎么样转为军用的这样一种演习，看来我们还是要继续进行的，啊。
好的，倪教授。那么下一个问题啊，中国日前呢，他宣布在南中国海上要停止填沙造岛的这样一个行动。那么有人认为呢，这是北京有缓解海上紧张局势之意。但是我们刚才听到，美国国务院呢更关切的是中国在南中国海岛上呢进一步扩建包括军事用途在内的这个基础设施。那么倪教授，中国宣布停止填沙造岛，究竟是一种妥协让步呢，还是一种呢以退为进的这样一个缓兵之计呢？倪教授。
我认为是这样的啊，一个呢，它这个修建的机场啊、设施啊有限，本来就是个很小的东西，是吧？这个它总是要完成的，那么正好都恰逢完工的时刻，又恰逢外界呢正好是美国那个他们的反应比较激烈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然了，有这里面有缓解的这样一个要素在里面，是吧？否则的话，他可以反过来，我继续这个，是吧？那么正好就做，我认为是顺手而为的一个事情，两方面都考虑。但是实际上，他是我们也讲了，是吧？这个因为在本土主权范围内建造这个军事设施，就像美国在夏威夷多建一个机场一样的。日本在那个前沿的这样一个伊那岛，是吧？这个进行这个布置布军队一样的，是吧？你要说对别人的威胁，都是威胁，是吧？你要说这是一个国家主权内的这个军事正常的部署，不对任何人的，是吧？也讲得过去。这个呢，是因为过分紧张，是吧？美国在这次南海这个事件中，它之所以表现那么敏感，关键在于互不信任。关键在于中国在自己的就是这个有塑胶、有军事设施，啊，认为美国最可能最感到刺激的是中国的战略空军，或者至少是战术空军，它的作战半径向南海南面推进了，向前推进了1050公里，是吧？这个过去中国是不存在这样一个前进基地的，是吧？现在有了，但是美国呢，实际上也没办法阻止，是吧？这是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在自己本土上的一个修建一个这样一个军事设施，是吧？
好的。
事实上，它前推了1000公里的作战半径，不等于马上就准备为了打仗，是吧？更多的是我们这个国家也讲过了，是吧？这个是。民用设施为各国的这个航海啊，这个搜救啊，提供一种啊国际公共参与。
好的，
是吧？
好的，我们感谢上海政法学院国防政策和海权研究教授倪乐雄给我们做的分析。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一家非洲裔美国人教堂星期三夜间发生枪击事件，已经造成9人丧生，警方正在对这一事件展开仇恨犯罪的调查。
查尔斯顿警察局长格里格·马伦对记者说，一名20岁出头的白人男子走进伊曼纽尔非洲卫理公会教堂，向正在举行祈祷会的人们开枪。马伦说，有8人当场毙命，另一人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查尔斯顿市长约瑟夫·莱利称，这起袭击事件是最令人难以启齿、最令人伤心的惨剧。
The only reason someone could walk into church.
有人去教堂向祷告的人开枪是出于仇恨，这是唯一的原因。这是人们可以想象出的最卑鄙的行为。我们会尽快将那个人绳之以法。
And we will bring that person to justice as soon as possible.
据报道，其中一名死者是教堂的牧师州参议员平克尼。一些居民和当地牧师聚集到事发地附近，围成一圈在街道上祈祷。
这非常恐怖，有很多疑点需要解答，毫无疑问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一名白人男子走进一家非洲裔美国人的教堂，向正在祷告查经的人们开枪，真是不可接受。大家知道，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祈祷，一直跪着，但是现在到了我们站起来的时候了。
警方曾因有人发出炸弹威胁而要求教堂周围的居民疏散，但是后来解除了警报。警察局长马伦说，枪手还没有抓到，此人据信非常危险。伊曼纽尔非洲卫理公会教堂建于19世纪中叶，是美国南部历史最悠久的非洲裔美国人教会之一。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20世纪60年代访问过这座教堂。马丁·路德·金中心在推特上贴出了他坐在讲台上的照片。南卡莱罗纳州州长尼基·黑利发表声明，向受害者表示慰问。他说，我们永远也不明白是出于什么动机，有人会进入我们的宗教场所之一，夺走他人的生命。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杰布·布什取消了原定星期四在查尔斯顿的竞选活动。美国之音记者格林报道。
韩国官员说，韩国的中东呼吸综合症 MERS 死亡人数呢已经增加到23人。联合国一天前指出，有关机构的应对无力导致 MERS 疫情蔓延。韩国卫生部星期四说，又证实了三起 MERS 病例，使韩国的 MERS 已知感染病例上升到165个。首尔官员坚持认为 MERS 疫情已经过了高峰期，并且基本上控制在医疗机关的范围之内。梵蒂冈星期四公布了教宗方济各的一封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信件。教宗在信中说，全球气候暖化大部分是人类活动造成的，这是当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长达191页的教宗通谕强调指出治理污染和保护水源的重要性。教宗还呼吁不要过多使用矿物燃料，并指出所谓的碳信用是无效的。他呼吁天主教徒们更注重保护环境。教宗星期三说，人类的家园正在被毁掉，而这将是伤及每一个人，尤其是穷人。2020年10元美元的钞票上呢，将出现一名著名的美国女性的画像。新画像将取代美国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画像。星期三，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说，财政部将发起一个名为新十元的社交媒体运动，并将举行一系列公民会议，以确定在新版十美元钞票上印哪位女性的画像。据报道，华盛顿正在考虑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部署部队，以阻止俄罗斯可能发动的侵略。然而一项新的调查表明，西欧的很多民众不愿意派兵去保卫北约东部的成员国。白宫星期一表示，这样的部署仍在早期规划阶段。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北约已经急剧增加对其东欧盟国甚至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培训，这些盟友曾经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如果美国这一计划变成现实，将显著提升对俄罗斯新的强硬政策的反应。
我认为我们显然处于针锋相对的状态，一步一步的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在罗马尼亚，在俄罗斯的边境，北约的部署在逐步加强。我认为除非感觉到俄罗斯已经停止侵略，这种加强不会停止。
这种侵略包括在去年俄罗斯吞并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地区，并在乌克兰东部支持叛军，以及针对北约防御系统进行军机巡航。 然而，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最新调查，西方盟国中不到一半的人相信他们的国家应该为了东部盟友对俄罗斯开战。
I think it re-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for Western.
他再次强调西方政府向民众解释他们意图的重要性，只有详细解释才能说服民众。归根结底，民主国家不能在没有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进行一场战争。
但查莫斯说，如果俄罗斯真的攻击北约成员国的话，民意可能会很快转变。研究机构开放欧洲的帕维尔·斯维德里基说，北约领导人也会感觉到相当大的压力，觉得必须履行最基本共同防御这一基本义务。
要想维护北约的信誉，就必须做出反应。我认为，鉴于这一点，俄罗斯在挑衅北约前会极其谨慎。
斯维德里基说，俄罗斯的举动产生了副作用，加剧了东欧的反俄情绪，导致原先一些非北约成员国如芬兰考虑加入北约。尽管如此，专家预计俄罗斯将继续挑衅，以不断试探北约的底线。专家们期待盟国继续做出回应。不过他们还说，双方都不想使这一对立状态升级为战争。美国之音培新，伦敦报道，由海伦播报。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在第七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揭幕的前夕呢，被涂以浓重地缘政治色彩的美国自贸协定在国会呢遇到了阻碍，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呢是中国亚投行和一路一带战略举动得以挺进，那么成为美国朝野及智囊机构的这个重要的谈资和争论的一个话题。好，下面呢就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前美国财政部金融特使奥林·韦辛顿星期二在外交关系理事会举行的一次有关中国经济转型的讨论中说，习近平在国际经济问题上表现出与其前任大为不同的作风。
He is fashioning a more assertive.
他在国际经济政策方面表现出更为强势的姿态，亚投行只是其中一部分。
AIB is only one component.
不过，这位在小布什总统任期内的财政部中国事务特使说，习近平并未寻求对现有的秩序发起挑战，而是以避险姿态慢慢经营起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的替代机构。华盛顿智囊界普遍认同的一点是，中国已经呈现出相当明晰的区域经济战略。具体而言，中国的区域经济战略和倡议包括“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绸之路基础设施基金、与东盟的自由贸易谈判，以及刚刚与韩国和澳大利亚签署的自贸协定等。除此之外，中国还在与美国和欧洲商谈双边投资协定。罗伯特·霍马茨曾在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内任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他在外交关系理事会的讨论中回答美国之音提出的有关中国全球战略的问题时说，中国在经济方面有着远超其他国家的明晰的战略。
So it has a very broad, very proactive.
中国有着非常广泛、非常积极、富有创意和非常深思熟虑的国际经济战略，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广泛的多。
霍马茨同意韦辛顿所说的有关中国希望维持西方在二战之后建立起的国际秩序的说法。他说，中国想要的是对现有机制做出调整，以符合自身利益，至少不会与自身利益相悖。
So what China has understood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said.
中国所理解的，按照习近平主席在说的，就是中国希望在建立国际经济规则方面有更大的话语权。
意识到中国较以往更为强势的全球经济策略，美国当做出什么样的应对？韦辛顿认为，亚投行问题向美国敲响了警钟。美国在亚太地区不仅需要有贸易政策，其亚太政策需要包含非常显著的发展成分，以在竞争中取得先机。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玉港，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军队中呢，很多人不知道已经实行了一年半允许没有合法身份的亲属免于驱逐出境的移民政策，甚至很多移民律师呢和联邦移民局雇员都没有注意到这一政策的变化。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这位是妈妈佐伊拉和她的儿子路易斯。路易斯在美国空军服役，20多年来佐伊拉有两次面临遣返回厄瓜多尔，他一直在争取留下来。一个律师团队共同努力才说服移民当局他有权留下并拿到绿卡，以及未来有机会成为公民。利兹·马库兹是非营利组织法律援助志愿者的移民事务主任。
Her son, who serves our country, had no idea.
他的为我们国家服役的儿子根本不知道他能用这种方式帮助他的母亲。他之前做过尝试，但是由于几十年前他妈妈的入境方式，他们面临着障碍，但是他们不知道可以克服这个障碍。他们去过移民局，但从没有人告诉过，其实他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移民律师詹妮弗·科利尔说，随着成千上万的非公民军事人员在世界各地为美国服役，很多家庭能从国土安全部的这一政策中获益。
The policy reason that it's extended to military families.
把这项政策优惠给予军人家属的原因是，在海外为美国而战的官兵不必担心他们的亲属陷入身份麻烦。
Fighting for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移民改革联合会在所谓的有条件豁免政策上有不同的看法。联合会的媒体主任艾拉梅曼通过 Skype 接受了美国之音采访。
本来是一个允许人们留在美国的有限制的个案处理的政策，允许一些人暂时留在美国或来到美国，现在正涵盖所有这一类人。
佐伊拉直到最后一刻才知道他是否获准留在美国。
我因为拒签流了很多眼泪，因为我不懂英语，但当我接到了等候绿卡的通知信时，我非常高兴，我的孩子们非常感谢律师。
佐伊拉的儿子正在阿拉斯加服役，他和他的兄弟姐妹都非常激动，相信妈妈身份合法后可以为美国做出更多贡献。美国之音舒斯曼纽约报道，由海伦播报。
大姐好，我是 OMG 美语主持人白杰，我们这周就会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聊脸上长痘痘。好，别忘了在新浪微博上关注 OMG 美语。
好的，现在又到了 OMG 美语时间，我们来看看白杰呢在这一期的节目中要教我们说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左破的行者题的话题，就是异地恋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 异地恋 Bi-coastal relationship Bi-coastal relationship Bi-coastal relationship 两岸异地恋 I heard Ryan is moving toSan Francisco. Are you ready to be in a long-distance relationship? 我听说 Brian 要搬到旧金山了，你俩要异地恋了吗？ I'm actually kind of excited to be in a bi-coastal relationship. He'll visit me in New York, and I'll get to visit him in San Francisco and spend more time on the West Coast.我其实对于这种两岸异地恋还挺期待的。他可以来纽约看我，我可以去旧金山看他，在西海岸待一段时间。Do you have what it takes? Do you have what it takes? Do you have what it takes? 你们坚持得下来吗？ Make it work. Make it work. Make it work. 让他继续下去。Do you think you two have what it takes?To be in a long-distance relationship? 你觉得你们俩能维护好这段异地恋吗? We had a lot of conversations before we decided to do this. So I do think we have what it takes to make it work.
我俩做出这个决定之前，
谈过好多次，所以我相信我们能维护好这个感情，让它继续下去。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think you have what it takes to make a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 work? It's pretty hard, right? Okay,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 B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呢，请发邮件给我们，电邮地址是voa新闻@gmail.com。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B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祝您晚安，下次再会。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6月18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节目开始，先带大家来关注一起人伦悲剧。在6月10号，有四名贵州留守儿童在家中服农药身亡，而这并不是中国第一次发生留守儿童自杀的事件。根据报道，目前中国有6000万名的留守儿童，这凸显出了中国社会什么问题呢？我们将在节目当中请专家分析。此外，看到中国宣布停止在南中国海上填海造岛的行为，不过呢，中方此前才表示这些人工设施其实已经接近完工阶段，而美国官员也说过上面曾经部署过了军事器材。中国的暂停造岛是为了习近平访美来营造缓和的气氛，还是根本就已经接近了完工呢？而习近平访美之后，中方是否会重新的开始在南中国海上扩张的计划？这是我们节目后半段要带大家来关注的。而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正式进行讨论之前，我们先请美国之音的新闻主播许波带大家来关注这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许波。好的，谢谢耀毅。香港立法会今天下午对港府提出的2017年行政长官政改方案进行了审议，在经过9个小时的辩论发言之后呢，这一北京中央政府力挺的普选方案以28票反对8票赞成被否决。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北京支持的2017年香港选举方案被否决的消息传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失望。
坚定不移地推进香港民主发展，落实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是中国中央政府的一贯立场，也是香港同胞的共同期盼。中国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2017年香港特区没有行政长官普选，这一结果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香港方面，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为香港政府没有能够推动北京所坚持的香港普选方案进行了自我辩护。
It is clear and beyond doubt to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对港人来说，也很明显，毫无意义的是，香港特首已经竭尽全力，2/3绝对多数是一个高门槛，这是我们最大限度的抵近2/3多数。我认为那些对政府提案投反对票的立法会成员应当承担剥夺500万选民民主权利的责任。
5 million eligible voters of their democratic rights。
香港民主派人士认为，选民只能选举北京所认可的香港特首候选人，只能是一种假民主的闹剧。星期四的投票结果是28票反对8票赞成，大部分亲政府的立法会成员没有参加投票。香港亲民主的立法会议员刘慧卿表示，这种现象令人悲哀。
They are supposed to be assisting.
那些人理应帮助特别行政区政府管理香港，但是假如你看看他们的面部表情，就不能不感到香港很可怜。我们怎么是给这样的人掌握着？
香港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教授卢兆兴认为，香港政府遭遇这次失败，只能另谋出路。
立法会投票最直接的影响是，香港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再将精力转用于民生问题，尤其是社会福利和住房政策问题。这些问题也确实是需要香港政府在未来几年里做出更多努力。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一家非洲裔美国人教堂星期三夜间发生枪击事件，已经造成九人丧生，警方正在对这一事件展开仇恨犯罪调查。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查尔斯顿警察局长格里格·马伦对记者说，一名二十岁出头的白人男子走进伊曼纽尔非洲卫理公会教堂，向正在举行祈祷会的人们开枪。马伦说，有八人当场毙命，另一人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查尔斯顿市长约瑟夫·莱利称，这起袭击事件是最令人难以启齿、最令人伤心的惨剧。
The only reason someone could walk into church.
有人去教堂向祷告的人开枪是出于仇恨，这是唯一的原因，这是人们可以想象出的最卑鄙的行为。我们会尽快将那个人绳之以法。
据报道，其中一名死者是教堂的牧师州参议员平克尼。一些居民和当地牧师聚集到事发地附近，围成一圈在街道上祈祷。
这非常恐怖，有很多疑点需要解答，毫无疑问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一名白人男子走进一家非洲裔美国人的教堂，向正在祷告查经的人们开枪，真是不可接受。大家知道，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祈祷，一直跪着，但是现在到了我们站起来的时候了。
警方曾因有人发出炸弹威胁而要求教堂周围的居民疏散，但是后来解除了警报。警察局长马伦说，枪手还没有抓到，此人据信非常危险。伊曼纽尔非洲卫理公会教堂建于19世纪中叶，是美国南部历史最悠久的非洲裔美国人教会之一。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20世纪60年代访问过这座教堂。马丁·路德·金中心在推特上贴出了他坐在讲台上的照片。南卡莱罗纳州州长尼基·黑利发表声明，向受害者表示慰问。他说，我们永远也不明白是出于什么动机，有人会进入我们的宗教场所之一，夺走他人的生命。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杰布·布什取消了原定星期四在查尔斯顿的竞选活动。美国之音记者格林报道。
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这个时段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看。
黄耀义，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义。6月10号，四名贵州留守儿童在家中服农药身亡，最大的哥哥是3岁，最小的妹妹才5岁。而这并不是中国第一次发生留守儿童自杀。在2014年春节前夕，安徽省望江县9岁的留守儿童也在家中上吊自杀。根据中国媒体报道，目前中国有6000万名的留守儿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儿童无法得到亲情关爱呢？这凸显出中国社会的什么样的问题？同时，目前看到有多名的官员已经遭到调查，这些天伦的悲剧，政府是否应该要负责呢？今天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平先生从纽约透过 Skype 视频与我们进行讨论。胡平先生您好。
你好。
另外是中国调查记者龙灿先生，龙灿先生透过电话与我们进行讨论。龙灿先生您好。
哎，你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请各位观众朋友可以拨打400120 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那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龙灿先生哦，因为我们知道说你这个作为一个调查记者，曾经也采访过调查过很多类似留守儿童的案例。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贵州的儿童自杀案呢，他的情况是这个孩子的母亲已经离家多年，而父亲是在今年三月才出外打工。那么事后呢，警方在事发现场搜寻到的银行卡显示余额只有3500余元哦。那父母离开家之后，孩子也不愿意与外界接触，也不上学，那么其他的亲属到他们家里头呢也不出来见面。所以我想请教一下龙灿先生，在您自己的调查的情况当中，这样子的情形是不是很普遍，或是有哪些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案例呢？
这个案例背后有一个信号，我觉得是很多外界不知道的，就是他的妈妈离家出走，而在我的家乡王块百里峡那一带做过长达3年的一个调查，就是很多这样的边远山区的家庭主妇都是因为贫穷或者其他的什么原因，都会抛弃自己的孩子和丈夫然后离开了，然后这些孩子就瞬间就变成了孤儿，因为他们的父亲必须出去打工来养家，然后这样的状况非常普遍。就是我去过一个村子里面有36个人，其中有30个都是光棍，并不是说他们之前没有妻子，他们都有，但是他们的妻子都走了，然后留下了一堆的孩子，然后没有人管，有爷爷奶奶的还好，如果没有爷爷奶奶的话，那他们的处境就非常糟糕。比如他们要上学，从家里到学校，最长的一个人他是一周回去一次，在路上要走8个小时，就这种孩子你完全可以看到他是一种完全没有任何保障，没有任何安全可言的一种。至于心理上的这种因素的话，这些孩子我们跟他们交谈的时候，这些孩子他是不敢的，至少在最开始的这几个小时他们不敢和我们说话，就是和他交往的时间更长一点，很耐心的跟他去谈，然后他就会才慢慢的和我们交流。像这次贵州这个事情，有几个信号，我觉得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为什么家访之后很快就出了事情？家访只有1个多小时，我在想，这些大人们他们想干什么？用1个多小时试图去解开，10多年，因为那个老大是14岁，10多年这种心理伤害造成的这种恐惧感。这些老师、这些乡长、这些干部，他们连基本的常识都不懂。然后这个，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应该说我是很愤怒的。
是，谢谢龙灿先生跟我们分享你的这个亲身的经历哦。那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胡平先生，我们看到这个自杀的案件，除了这4个孩子的自杀之外，其实去年在这我刚才有念到说，这个安徽省望江县也曾经发生9岁的儿童上吊自杀的现象啊。为什么这些孩子们要采取自杀这么一个激烈的手段呢？到底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心理上产生了一个什么样子沉重的负担呢？
我想，这些孩子由于长期缺乏来自父母的关爱，另外呢也缺少现在中国农村的这个社区也基本上处于瓦解状态，也缺少这个邻里的关爱，那么长期以来他就处于一种高度的这个精神紧张状态之中。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发生了什么那个有刺激性的事件，就很可能造成这些儿童就是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像这次毕节事件，那显然和事先这么这个一些这个教师啊和10几个那个基层干部去他们家那个访问这件事有很大的关系。本来访问的时间是晚上8点以后，那孩子们在那种晚上一到晚上他就更害怕。另外呢，他们本来把门关得紧紧的，那么这一个来访人呢是从后门进来的，进去之后呢发现他们都躲起来了。这说明那个尽管到目前为止，这几个那个来访人员他们去谈了些什么，我们还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单单从那个这次访问中所采取的这种时间和方式来看，你就可以想象他会在这些孩子心中造成一种怎么样的恐惧的感觉。这就我想，这也是这个就有些 因为长期以来造成的一些压力以及一些临时出现的多少有些偶然性的一些这个一些原因，是促成这么多这些留守儿童采取极端手段自杀的原因。
是，那胡平先生，我想接请教您，刚才您也提到说这个家访人员到那儿了，我们当然不晓得现场到底发生什么情况，但是在这个事件刚爆发之后就出现了这个央视的报道，似乎被受到质疑的现象，尤其是说公布这个大哥的遗书，在遗书里面呢，他的说法是说是他自己想死的。那之后被很多的这个网友呢被怀疑说这个遗书是变造的，是一个伪造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我现在当然想就是他们那个去这个家访的人员想推脱责任，因为事情就发生在他们离开之后，那么所以他们就造出这么一个这个遗书。这个遗书呢，很多网友已经指出他的这个问题。官方起先说这个是得到警方验证是这个真实的遗书，但是后来呢又解释说，这个公布的这个遗书呢是经过这个一些媒体制作的。那这当然就很没有说服力了。你何必要制作呢？为什么不呈现？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应该呈现这个原件。怎么样去制作呢？所以这等于也揭穿了他起初说这个遗书这个真实性的这么一种谎言。我看到呢，最近呢，就这两天呢，当地的一些这个对这些一些地方官员和有关人士也做了一些处理。应该说这个到目前为止，我们得到的印象是这个遗书是假的，只是因为这家访人员为了推脱责任而造成的。而这一点呢，由于得不到大家的这种信任，显然当地的这个政府已经感到极大的压力，而且力图在采取一些这个补救的措施。
是，谢谢胡平先生的分析。我接下来想请教龙灿先生啊，我们知道留守儿童除了像以上的这些自杀死亡的案例之外，其实他们的遭遇很多也令人同情。尤其像这个毕节，其实发生很多次啊，像在2015年5月。毕节有7名的女童，也是留守的女童，被老师猥亵。在2013年12月呢，有5名的也是毕节的留守儿童，在放学路上被这个农用车给撞死了。在2012年11月，有5个男孩在这个躲到垃圾箱生火取暖，结果因为一氧化碳中毒而死。所以在您的这个调查的这个案例当中呢，这些留守儿童他们除了自己走上绝路之外呢，他们还面临什么样很艰难的处境？
其实他们面临的这种伤害是全方位的，一方面是伤害自己，比如这次用非常极端的方式，就是四个孩子一块自杀，另外一种就是被其他的人侵害，比如校长啊、老师啊，我还采访过另外一个案例，也是在四川，就是一个留守儿童，大概是12岁的一个孩子，被村里的5、6个老人给强奸，就是长达应该是数年吧。这个事情当时，坦白的说，我的报道是没能发出来，都被枪毙了，说是会影响不好，这是非常郁闷的一个事情。还有就是很多孩子在这种完全失控的一种状态下，他们就是一方面是自己被伤害，另外一方面他们会迅速的变得不可控，去伤害别人。比如巴中的一个案例是什么呢？是几个留守儿童，留守的少年在街上看到了一个乞丐，忽然就他们就决定把这个乞丐给杀害，然后真的就把这个乞丐给杀死。就是这些活生生的案例，每一次我们面对的时候，真的我只能说，真的我们是，心在流血，就那种感觉。就是每次我们去试图和教育部门去沟通这样的事情，比如和教育局和当地的政府去沟通这样的事情，你就发现在他们的心里，这些孩子的情况他们觉得太正常了，太多了，然后没有人真正的去愿意去为他们做些什么事情。比如他们按道理说国家在这个领域也给了一定的所谓的就是补助，比如每个孩子现在在这种山区里面都有所谓的午餐补助，就生活补助，一年大概是一个学期大概是700块钱。但是即便是这样可怜的一点补助，下来之后他也会被中间的很多的环节，甚至学校以食堂的名义把它给分走了，就是很大一部分的利润被拿走。就这些孩子啊，他 啊，怎么说呢？真的，我们有时候每当看见报纸上这种伪光正的时候，再看看我们实际去经历的这些案例的时候，我有时候觉得中央电视台 CCTV 的有一些新闻真的让人说不出来的难受。比如这次他们关于那个艺术的这一部分，实际上我们当记者都知道，这是他们所惯用的一种所谓的虚拟呈现这么一个方式。这样的虚拟呈现，他甚至不考虑最基本的一种伦理、最基本的一种道德底线，他都不考虑，他用这样的方式去呈现。
是，
你觉得这个？
龙先，我想接着请教您啊。您刚刚讲了几个案例，让我们大家听的心里都非常的这个沉重哦。那当然，您也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所谓的这个政府当局跟家访的这些人员啊。我想请教您，就是说在您接触当中，这些家访人员他们是真心的想要来帮助这些孩子，但是却无能为力，还是说像我们看到这个遗书造假，是说他们其实也是虚应故事呢？
其实这个要一分为二的看。有的老师，据我在比如在四川宣汉县，是我家乡百里峡那个学校，我去过很多次。我和他们的一些基层的老师接触，其中包括有个校长叫那个唐，一个非常偏僻的学校的校长叫唐校长，我们之间有很好的这种感情。我很尊敬他们，就是很多老师啊，包括一些包括一些基层的一些小官员，他甚至不能叫官员。他们实际上内心还是有的人还是有一种比较淳朴的一种善良，但是他们真的是不懂该怎么去面对孩子，完全不懂。他们自己所受到的教育，他们自己所拥有的知识，不足以去应对这样的问题，更不要说所谓的最基本的心理安慰。其次，还有一部分人，他真的是内心里你找不到他的那种爱，至少我是没看到的。因为我就遇到了一些很好的老师，就是他非常善良，他自己甚至自己掏钱为很多留守儿童做了很多事情，他自己也很困难。但有的老师真的就不是，有的老师他们最喜欢的是打麻将、赌博。有的学校的校长，他们更关心的是他做的这些事情被教育局的领导看见，被线上的领导看见，然后把他调离这样偏僻的山区去城里面，甚至哪怕是去镇里面更好的学校，换一个条件。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在很多边缘的山区，老师是招不到老师的，没人愿意去。而在一些城里面和其他的一些条件很好的地方，想当一个老师是非常困难的，那背后都牵扯到很多很多的腐败。
是，谢谢龙山先生的给我们分享您的这个第一手的观察。那我接下来，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些网友哦，我们在还有观众朋友，我们在接听他们电话之前，我再请教个别请教两位一个问题。我先请教一下胡平先生，那我们看到这么多留守儿童，那他们发生这么多在他们自己身上、在别人身上，跟生命相关的、跟身体身心受到这个伤害相关的这么多的惨剧啊。那这凸显出了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体制上、社会文化上的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应该说，目前中国这个多达6000万的留守儿童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是很多方面的，可以说这是一个中国特色，在古今中外都没有可以之相比的啊。那么造成这个情况的原因当然很多，包括你这个迅速的城市化。经济发展，包括传统观念的这个瓦解，原来传统社区的这个破产等等。但是其中呢，我以为最主要这个问题呢，就在于中国这个政府实行多年的所谓城乡户口二元制，对，因为在任何国家都出现过，在城市化、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大量的农民进入城打工，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是那个不光是那个一个人，甚至有时父母两个人都出外打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毫无疑问，大多数人是会把他们子女一同带去，就在那个他们打工的地方这个安置下来，这个在中国古代，在民国期间都是如此，因此就不可能造成这么多的这个留守儿童问题。而因为中国由于这个户口这个二元制， 那使这个农民包括他们自己虽然在城市已经打工多年了，但是依然他们不能获得农这个城市的这个身份，更不可能使自己的孩子在那里获得城市人的身份，从而也得不到城市人应该享受的一些这个应有的这个福利待遇。这是中国这个目前的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中国的福利本来制度本来就很差，而这非常低的福利制度中间呢，它结果呢倒是你条件越好的人给你的福利越多，你条件越差的人，按理说他们是最应该得到福利的人反而越得不到福利，这么也造成了这个留守儿童的他们那个很悲惨的一个这么一个现状。嗯，
是谢胡皮先生的分析。那龙灿先生您有补充的吗？
首先我觉得这个数据这一块我做一个小小的一个补充。傅明老师说那个是6000多万，实际上是2013年我看的中国妇联有个数据公布是9600万，包括城市的，其实城市也有很多的留守儿童，是它那个量比农村更少。然后就是关于福利的这一块，其实怎么说呢，中国一直是党管福利，所谓的中国的福利这一块它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党实际上这么多年它的任何领域都没有管好，何况于这个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甚至是耐心和爱心的这么一个领域，你想都不要想，中国的福利领域到目前为止是被称为最不透明的一个领域，出现了大量的让人匪夷所思的一些腐败空间。其实孩子这个问题，我觉得单纯的把它看成是一个贫困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不准确的。
那您认为
政府？
那您认为主要问题是什么？
我觉得主要问题还是政府把它应该承担的一些最基本的责任，全部转嫁给了个体。而个体在这种完全失控的状态下，它是非常脆弱的。同时，它对民间 NGO 的全面的限制和打压，让这种可以实际上，弥补这个空间的一些力量，境外的和境内的一些民间的力量完全不能进入。要进入的话，这个门槛非常之高，非常艰难。比如，曾经也有一个人，也曾经是我们新闻圈的人，他想在这个领域做一番事，就是邓飞，他想做免费午餐等等等等。后面发现，他就不得不被招安才能去做一些事情。但是招安之后，有些东西就变味儿了，然后有些东西它就不是那么纯粹，所以这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搞笑的一个事情。如果你不被招安，你保持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状态，去真正做一些慈善。在中国完全行不通，比如我们的捐款到第三年的时候，我在我家乡的一帮朋友捐助了40来个孩子，到第三年的时候我就发现难以为继，我只能终止了。
是好的，谢谢龙灿先生给我们进行的分析跟您亲身的经历啊。我们线上有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相信他们也很多的话要说，并且要来问我们的嘉宾的，我们来听一下他们的意见。首先我们先请山东的孔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孔先生您好。
你好
大
家好，我和大家一样心情沉重，但是我不同意嘉宾的观点。首先一个问题是，中国是不是一个正常人生活的社区或者叫做国家，这就联想到苏共统治的苏联是不是一个正常人生活的社区，苏联不是，所以苏共完蛋了，在共产国际的统治下人类会走向灭亡，所以东欧巨变了。但是邓江湖政权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下竟然强大了起来。
好的，谢谢山东孔先生，我们明白您的意思了。您的意思就是这个共产这个中国的社会跟它的体制呢因为不大正常，导致了会有这样的社会现象。我们接下来请湖北的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请说。
好，主持人好，嘉宾好，这个我心情很沉痛哦。这个出现这样事情呢，我觉得啊是对现今的共产党政府啊一个最大的讽刺。在中国出现这样的情况真是太可悲了。这个我认为呢，我们中华民族啊，这个在尤其是在一些那个偏远山区农村呐、啊，他们的道德素质和文化那个本来就比较差的，教育比较差的哦。但是呢，在现在改革开放的那个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人们道德急速滑坡，所以说仅有的良心已经完全被摧毁了。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当今女性，为了钱什么都敢卖，什么都敢出，男的什么都毒品了、啊，什么都敢做。就说我们中国的那个中华民族啊，已经到了毁灭的阶段了。我想呢、啊，就是中国最近不是出现很多灾难呢，我想这是上天给中国的人的报应。它不仅是毁坏自然、破坏自然，而且道德滑坡，这种两种结合才导致中国那么多灾难。将来可能还中国还面临战争。谢谢。
好的，谢湖北张先生，我们接下来请云南的周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周先生，请说。
啊，你好，你好，
你好。
我生活在中国这个农村的孩子啊，真是不幸，没办法，命运造成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共追求的这个 GDP 大跃进，拼命发展经济，那么当然，这个很多问题就出来了，这些的留守儿童，你说父母不想要让他们进城吗？想，但是根本没有条件，根本没有城市里面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教育各方面都是矮人一等的，所以造成中国这个现在这个情况非常糟糕。这些人其实这个9000万，这些儿童最主要的也，伤害还是他们的心理，以后犯罪率啊什么都社会问题很多的，我就说这点，谢谢。
好的，谢云南周先生。最后我们请北京张先发表您的看法，然后之后请来宾来回应我们观众的看法。张先请说。
啊，主持人好，嘉宾好。
你好。
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政府呢，它是那个出发点是这个。维护他的统治，然后呢，于是他就作秀做好呢，就搬起石头砸自己脚，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让这些这个相对居住的偏远地区的孩子呢，心里呢会蒙下很大的阴影，为未来呢，挖了很多的陷阱，这是一个。然后呢，实际上真正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呢，是这个真正的服务于人民，永远都是官逼民反。谢谢。
是，好的，谢谢北京张先。我们先请胡斌先来回应一下我们几位观众朋友的看法，好吗？
嗯。我想几位观众提出的这些看法我都非常赞成，大家都注意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中国现行的这种政治体制的问题啊。按理说现在当权的这些人，你看习近平啊、李克强啊、王岐山啊等等，都是当过知青的，也就是他们都曾经下过乡当过农民的，按理说他们应该对今天中国农村的情况相当的熟悉，相当的了解啊，那么要求废除城乡户口二元制这种呼声也由来已久，而这个对政府来说并不是难事，但是他就是不去做啊。那么当然道理也很简单，所谓这个中国模式，所谓中国奇迹，我们知道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因为中国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说到底主要就是所谓农民工啊。当然农民工这种词本身就是个讽刺，他都是工人了，怎么还叫农民呢？那无非就是他的身份还保留在农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看到在中国的城市，现在的很多大城市非常的光鲜亮丽，但一方面呢，在我们看不到的这个农村，那就呈现出像包括留守儿童悲剧这一系列问题。实际上废除城乡户口二元制啊，我觉得这个是即便不是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这应该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也是最可行的一步。
是，谢谢胡斌先生的分析。最后我来请这个龙灿先生做一个总结啊。我们看到其实这次事情发生之后呢，这个李克强也要求说要有关单位对各地加强督促，要来解决这样的问题。那您认为说到底是要从哪一个方面下手？从农民工方面下手？从户籍制度方面下手？从儿童福利方面下手？真的能够做得到吗？那你觉得中国政府的决心是真的能够推广到地方吗？
这完全不可能。首先，这个所谓的户口二元制，它是基于一种社会控制，而不是基于一种正常的社会管理。这个界限是非常清楚的。基于控制的和普通的管理，这所带来的这种后果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 你说让他取消这种所谓的复合二连制，在我看来目前完全不可能，只要这个政权还在就不可能。他们首先考虑的第一要素是控制，然后第二个是在大量的这种所谓的贫困的人群提供廉价劳动力，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如果当这些人都变得非常智慧，都受过良好教育，非常智慧的时候，你觉得 CCTV 的这种愚民的宣传还有用吗？没用。所以在很多时候，他们给你一定的知识，但是绝对不想让你变得聪明和智慧，这是非常清楚的。这个社会目前不论它是从所谓的从经济上，或者是给一些补助啊，或者其他什么方式，我觉得解决不了。它本身这个管理模式啊，本身党所认为的这一切，它就是个死结。就我们有时候看到明明是一些非常糟糕的一些问题，但是党说这个问题它必须存在，如果不存在的话，它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直接冲击党的基础。
是，好的，谢谢龙三先生给我们做的分析。关于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这个中国留守儿童自杀讨论只能告一段落。那根据两位嘉宾的分析，听起来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啊。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以及中国调查记者龙灿先生参加我们今天节目讨论，感谢两位。那稍后呢，我们将带您来关注中国是否真的会在南中国海停止造岛的一个行为，欢迎继续锁定收看。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在中国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访问美国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之前，中国方面宣布停止在南中国海上填海造岛的行为。不过中方此前才表示，这些人工设施已经接近完工阶段，而美国官员也说，这些设施上头也曾经部署了军事的器材。中国的暂停造岛是为了习近平访美来营造和缓气氛，还是根本就已经是接近完工了呢？习近平访美之后，中方是否会重新开始在南中国海上扩张的计划？而美国以及周遭的国家应该要怎么样的因应？今天参加这个话题讨论来宾，一位仍然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从纽约透过 Skype 视频与我们参加讨论。胡平先生，再次欢迎您。
谢谢。
另外一位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东方欢迎您。
耀毅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此外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各位观众朋友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首先呢，我先请教一下这个东方我们看到中国在6月16号星期二的时候才说，不久将完成在南中国海一些有争议地区的填海造岛工程，为什么突然才过两天又改口说不干了？
外交部网站呢是16号上午贴出了一份外交部发言人陆铿就中国南沙岛礁建设有关问题答记者问。那么他这个记者问呢是个书面的，说根据既定作业计划，中国在南沙群岛部分驻守岛礁上的建设将于近期完成陆域吹填工程，这个很，他们不愿意说是这个填海造岛或者填海造礁，他说叫陆域吹填工程。那么也暗示呢，就是停止了在南海啊，在南沙群岛的这个造陆的工程。那么这个消息呢，公布了以后啊，这个当天下午呢，是举行了例行的记者会。那么这个例行记者会呢，是外交部新的新闻司司长，也兼发言人的陆康 那么他第一个问题呢就被问到了相关问题，但是呢他没有继续说下去，他只是说这个问题在我们外交部的声明中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么根据现在的这个我们接触到的情况啊，外媒的分析呢，我看中国停止这个工程的用意呢大概有三点。第一点呢，可能是想借这个举动呢降低与美国的战略冲突，在习近平九月访美之前呢营造一个友好的气氛，那么缓和和美国的紧张关系。第二呢，有人认为呢就是美中啊可能达成了一谅解或者一个协议，因为这次范长龙访问美国呢和近期的一系列对话都不同，这是历年来访问美国的军事代表团中上将人数最多，那么总政的高级将领首次出现，如此不同寻常的这个代表团的安排呢给人一种有这个谈判的感觉。那么五角大楼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发言人呢也都呢就是对这次谈判的具体内容，对这次访问的具体内容都没有说，只是说双方加强了两军之间的关系。那么第三点呢，我想说就是中美的关系啊恐怕要生一个比较大的变故，因为这个南沙群岛的，因为这个南海问题啊。中美关系呢一直被中国看作是不同于世界其他大国关系，不论从经济上、军事上、政治上，那么美中关系都比其他的关系更加的重要。这个南海问题呢最近却像一个这个毒药一样的在美中之间迅速蔓延，迅速的这个恶化，如果不控制继续下去啊，那么很多专家不管是美国的专家还是中国的专家都认为有可能发生擦枪走火的现象，那么局部冲突这是中国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啊。那个不管怎么样考虑呢，这个中国这一次啊确实是借驴下坡，给了美国一个面子，因为这个岛呢已经填好了，填的据说有两个清华大学这么大，那么现在呢就剩下在岛在给填好的岛上面呢进行施工，那么这时候中国宣布停止继续扩建，对中国来说呢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损失，那么同时呢也给了一个面子给美国啊，暂时的换来了南海的安宁，所以呢一般认为呢中国这个做法是啊一箭双雕啊。小易，
谢谢东方的分析。那我想请教一下胡平先生，刚才东方也提到了这个其实岛都已经建好了，只差在上面盖一些小的设施所以说是不是其实中国现在宣布就是已经木已成舟了，那反正这个其他国家也奈他这个没有办法，所以他才做这样的宣布呢？
我想这个多少还是受到美国压力的结果当然新京报发表文章否认这一点，倒反过来倒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这种感觉。因为从这个中共官方发布这个消息的方式以及时间点来看，那他的方式如果他这个已经完工，那么他做一个通报宣布已经完工，可是他不是这么宣布的，他是说将要完工。另外呢他最先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被别人问到提到的，而是他首先自己主动的谈到，那么这么从这个情况看起来呢，他这个方式和时间点看起来呢，这显然和这个美国方面的这个态度是有一定的关系，是做出一种回应。这刚才也像东方谈到的，和这个范长龙访美，为这个九月份习近平这个访美有很直接的关系啊。当然，另一方面来说呢，确实这个造岛工程已经进行了相当的时日。而且呢就在现在中方的表态中间呢依然留有很大的余地，以至于美国国务院比较表示对这个造岛的今后的军事化的用途表示担心，就说明这件事情单就造岛这个问题本身事情都还没有了结。
是，那东方想接请教您您刚才也提到说现在岛几乎都已经建成了，只差在上面盖一些设施，那在中国方面是否有可能会往回走为了要在这个进一步的降低当地的局势呢，把甚至已经盖好的岛给拆除一部分呢？
我想这是恐怕是绝对不会的，因为在这之前呢中方的反应都是相当的强烈， 就说这是中国固有的领土，中国人在自己的领土上啊造一些建筑，外国人无权啊这个说三道四。那么中方这次声明呢，也没有说会拆毁现有的设施，而反而呢，接下来说啊，这个目的呢是这个还要开展相关功能的设施建设，而且没有排除会建设一些军事上的军事的这个设施。所以呢，说他们现在要在美国的压力下把这个所有的啊这个设施啊全部拆除，或者是这个恐怕是根本就不可能的啊。姚毅，
那所以东方你看的话，你因为刚才你也提到说，他这一次这个停止的行为跟习近平要访美是有所相关的。那既然您又提到说他其实还是希望未来能够有一些开发的举动，那是不是代表说习近平访美之后啊，已经不再有这个情势缓和的需要了，中方就会继续的在南海扩张呢？
现在我想这个确实是中方的主动权在中方的手里边，中方现在呢是只是停止了一个用挖泥船在这个当啊水域附近的呢挖沙子，然后把那沙子喷到这个岛礁上，停止了这个工程，并没有说停止其他的这个工程，而且相反，他们还要再继续的建设。我想将来啊，飞机跑道、军营啊，甚至这个其他的军事设施呢，都会继续的造下去。当然啊，很可能呢，不会这些东西呢，会暂时的在九月份习近平访美之前呢。会告一段落，但是以后啊，是不是再见呢？这个要啊看中美关系的走向，以及啊习近平九月份到美国来见到奥巴马以后啊，美中双方谈的这个啊情况怎么样？如果美方给予足够的压力，也许呢，中方在建设军用设施方面会有所收敛。前一段时间呢，就是美国的军事卫星啊、军事飞机侦察到这个中国在那上面呢，已经部署了两门火炮。现在呢，据说美国提出了以后呢，这火炮已经撤走。所以呢，刚像胡平先生刚才说的那样，这个行为一定是在这个美国巨大的军事、政治、外交的压力下做出的。但是呢，它只是。不能够对中国啊国内的舆论这样讲，以免啊给人家落下一个这个给中国的民众啊落下了一个他们这个对外软弱的这么一个形象。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呢，他们挑起来了，但是如何把它啊挑好，不把这把火烧到自己身上，还是很富这个周折的，很费周折的啊。
是，
姚毅，
谢谢东方的分析。我们线上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听听各位观众朋友的看法。首先请湖北的吕先生，吕先请说。
啊，我要说的是，我还是赞成马英九先生说这个主权在我，就是这个大家的和平共同开放。如果这个美国只是在以自己的军事超级大强到处展现自己的强势，这样也并非对地区相关的国家的人民有一定的好处。我觉得美国应该改变一下呢，这个在各地区的这个一些这个强展现出自己的军事强大的这个政策，这个对于世界人民应该有好处一些。
好的，谢谢湖北的吕先生您的看法。我们接下来请湖北的张先生发表您的意见。张先生请说。
好，你好，嘉宾好，主持人好。这个呢在中国在有这也算是军事，它是有一个政治上是个制高点，军事上是个战略据点。如果说将来中国能建，它就像一个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将来也可能在地下那个就是这移动式的那个地对地战略导弹，可以遏制那个美国的航空母舰介入，然后的话也会对东南亚，它就会听就说想那个对争议岛有争夺的那个地方，它也可以进行打击，有效的打击。所以说这它这个中国它还不会放弃的，它都会去美国，进行去美国，它也对美国的这关系进行金钱外交，把它买通，按照缓和它去建。所以说他就是共产党就是用那个弹衣炮弹就腐化那个美国政府，然后的话然后就开始做自己的事情，等到就是就把美国当成猪一样养，把猪养肥了没有力气了，就是把美国是个狮子嘛，把眼睛变成个猪，一个猪到时候就把它杀掉，就是。
谢谢湖北的张先您发表您的看法。我们再请山东的毕先生来听听你的意见。毕先生请说。
说的是我是吧？
是，请说。
我看一下我的看法吧，就是应该美国应该阻止中国在南海这种非法建设填海造地，在我中国这个对这个有争议的群岛，最好的办法上国际海牙法庭解决一下比较好。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有点太不妥，跟日本钓鱼岛、跟那个南海、菲律宾还越南都没解决，这个事儿是胡乱的造岛嘛？你应该阻止一下子，或者上国际海牙法庭。好，我说完了。
好的，谢谢山东毕先生。那我想请教一下胡平先生啊，我们刚才听到湖北的吕先提到这个台湾总统马英九的说法，他说马英九总统说要和平来共同开发。但是呢，我们然后提到说，他说美国这个以强力的军事力量进入到那个地区，威胁到其他的国家。但我们同时听到是周遭的有相关争议的国家包括这个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台湾等等，都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只是这个主词从美国替换成了中国。所以到底在南中国海的地区，是哪一个国家被认为是以强力的军事力量在介入呢？
我想刚才他胡先生提到马英九，我想马英九他绝对不会反对，不会拒绝美国的军事力量在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个存在。因为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美国军事力量在这个地区的存在，那么台海之间不会有和平。在过去已经发生了几次，就是这个像台湾这个因为正逢着台湾大选，中国方面想发射导弹，那么美国方面出动了这个航空母舰，这个显然是对这个美国这个军事力量存在，对于亚太地区的和平是有帮助的。这一点，我想不要说其他的国家，包括台湾，他们一定也是做这样的感受。那么实际上，大家周边国家更强烈的感觉是这个中国的威胁。现在是不管是在这个东海是南海，主要争议之间都在这个地方。
是，谢谢胡斌先生的分析。那么。刚才湖北张先也提到了，我想请在北京的这个东方来给我们回应一下。他提到说，中国在那个地方盖这个岛之后有这个制高点的作用啊，甚至呢这个航空母舰如果建成了，在当地这个停泊的话，会还有可以部署其他的一些军事的一些设施。所以对美国来说，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军事情报上以及这个所谓的商业上的威胁呢？
那当然是啊，刚才我觉得有一个听众啊，有一个观众还提出了是个美国的霸权问题。实际上呢，美国这个国家呢，它是一个美国的海军、美国的陆军、美国的空军，它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军事国家，它在全球各地呢都有军事基地，它的军舰游弋在全球，它要求这个世界啊，这个公海有航行的自由。那么他要求的这个自由呢，是符合国际法的。而中国最近呢，一直也没跟美国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冲突。那么直到最近，中国和平崛起了，中国现在成了世界老二了，要和美国建立这个新型大国关系了，甚至呢，要这个在美国和在这个世界上和美国啊平起平坐了以后呢，他在南海建立的这个不沉的航空母舰，那么还宣布12海里不能通过，确实呢是对美国这个军舰的这个通行啊，以及世界各地商船的通行呢，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威胁。特别是现在有传说，中国还要进行这个宣布啊南海啊这个军事识别区。那么这个识别区宣布了以后呢，所有经过这个南海这么大的海域的飞机军舰呢，都要向中国报告，否则的话呢，就会面临着跟踪啊，甚至啊被打掉、会击落的危险。所以这个呢，是美国的海军所不能够看到的。那么中国的军队呢，一直是以保卫国防为主，中国并没有这个全世界布局啊布军的这么一个这个作为一个全世界的军事大国的这么力量，也没有这种。中国呢，一直是中国领导人说自己是和平崛起，那么这个行为呢，显然和中国所称的和平崛起啊，这个中国的和平崛起呢，有一定的矛盾啊，所以这个引起了世界各方的这个关注。姚毅。
是，谢谢东方啊。我想接着请教一下胡平先生啊，因为前两天我们也讨论过相关的议题，当时节目当中韩连朝博士呢，他是这个法律的专家，他引用了国际法来分析，他说呢， 他说这一次其实美国同时要求周遭的国家包括中国越南等等都停止造岛的行为，但是根据国际法，越南其实是他在他自己原本已经突出那个海平面的岛礁上来做一些小规模的一个修整，那这是符合国际法的。但是反而中国他在建造的那些岛礁是沉在海底下的，那他就另外再填沙把它填到海面上，然后再盖人工的一个设施，这本身是不符合国际法的。那现在美国去要求自己的盟友啊，或者是这个符合国际法的一些的相关的国家不准这样做，那为了要来配合这个反而是违反国际法的中国也不要这样做，那美国是不是有点在损害自己的朋友而达成这样子的一个协议呢？
我想刚才你提出的这个事实非常重要，因为一般人恐怕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或者是对这点缺乏理解。那么毫无疑问，就是越南的做法和中国的做法它是有一种性质上的不一样。因此呢，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对双方提出同样的要求就有它不同之处。当然我想美国主要还是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向中国方面这个施加压力。那么问题就是呢，这种施加压力的结果目前看来固然是有少许的这个收获，但是呢将来走向如何现在仍然不清楚。比如说像刚才大家很多都谈到的，在这个今年九月习近平访美之后，那个中国方面会不会再继续的造岛，以及这些已经造成岛会不会进行一些军事化的设施，这都还是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另外考虑到整个最近这段时间以来中美的关系都在发生一种很微妙但是有很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会朝哪个方向变化，这都是这个南海问题呢只是其中的表现之一。这从我们如果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上来看呢，恐怕对这个问题的它的重要性，它的这个未来的这种不确定的走向，恐怕就会有更多的估计。
是，谢谢胡平先生的分析。我们线上还有两位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很快速的请他们简短发言。首先请浙江的蒋先生，请您一分钟来发表您的看法。蒋先生请说。
你好，主持人。你好你好。我想说一下南海这个问题啊，它就是说关系到我们本国的领土，它是可以去保护的，但是现在问题，我们国内的问题就是老百姓的一点人权自由都没有。你好比你在网上发个言，说点什么事，都要受到打压。你说一下关于民主两个字，现在在网络上已经变成敏感词了。我感觉到这个政府现在已经腐败到不知道什么不成样子了。我们老百姓就是一点点就是不如美国的狗。我们讲，我们做中国人，我们下次我们很多网上都在说，宁做美国狗，不做中国人。
是的，好，谢谢浙江蒋先啊。我们接下来请河北的刘先生发表您的意见，请简短发言。刘先生您好。
喂喂，我听到了啊。
好，刘先生请说。
就是这南海本来没有美国什么事儿是吧？美国这个国家，你凭什么口口声声说讲民主，你凭什么老当世界老大呀？就轮也轮。就轮播也不可能你老当了。咱们都是打着民主的旗号，哪一个国家只要是强大，美国都想办法生事儿，对不对？他都要需要一些个小国家，只要是离他靠近了，威胁他的老大的利益了，美国这都不干，这都是美国的本质啊，我也不说别的了。
好的，谢谢河北的刘先生。我想请胡平先生来回应一下，尤其刚刘先生所说的看法，很多中国的朋友有这样子的一个误解啊。他说南海离美国这么远，其实跟你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常国际法上有这个公海航行的自由权，也就是说，即使今天路是在你家门口，但是那是大家都可以走的路，并不是说那就是你家的路。所以美国人要去走，中国人要去走，或是其他的国家去走，其实应该也是可以的。你不能就把这个道路给霸占了。那胡平先生，你看是不是中国人很多的中国人有这样的误解呢？
我想你刚才确实有很多有这个误解，因为他们先就认定这个所谓南海完全是属于中国的这个领海，而这种说法呢和事实是不相符合的。而且这个问题呢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和周边的国家有很大的冲突啊，这是其一。美国采取这种态度，那么他当然首先是出于 正像他多次表示的那样，他首先是出于对这个公海这种航海的自由的这种原则的一种这个坚持。另一方面呢，美国也和这个亚太地区的一些国家、一些地区有这么一种这个多多少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条约呀、契约呀，就是有这个安全的和防卫的一种这个共同需要。所以这是美国他在这个换言之，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是得到一些相关国家他们的认可、他们的同意的。因此呢，它和这个一般我们所谈的那种单方面的强加于人的这种霸权是不可同日而语。
是，好的，谢谢胡先生的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这个中国是否真的会在南中国海停止填海造岛的讨论，只能到此为止。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以及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感谢两位。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在明天的焦点对话当中，我们将讨论戴向龙是否陷入了麻烦，以及香港政改对决，北京派以及泛民派两方的角力是谁赢谁输，欢迎您准时收看。而您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以及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同时呢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a。欢迎大家呢跟我们分享您的看法与建议，那呢也希望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下次节目再见。